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吴英。现在我们在线上接通的是特约记者焦露的电话。焦露你好。
吴英好，听众们好。
转眼呢就要到3月8号三八妇女节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焦露说呢要给大家来介绍几位在澳大利亚历史上非常杰出，但是呢您可能很少知道他们故事的女性。
对，一个是他们的这个人生我们可以说真是跌宕起伏啊，还有一个是他们取得的这个成就在世界上也是起着这个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今天你要先从一位澳大利亚的女科学家说起是吗？
对，这位澳大利亚女科学家呢叫做 Ruby Payne Scott， 她呢是最早用这个雷达观测太阳的人之一，她同时呢也打开了叫做射电天文学领域的大门。
射电天文学呢其实是天文学的一个分支，是通过电磁波的频谱以无线电的频率来去研究天体的，非常专业。我也是前面在跟焦露商量选题的时候听他提到这个词，然后做了一点功课才能大概说出一点点来哈。
对，他呢就是在上世纪60年代呢，他是在一家女子中学里面是当science 的老师的。那么为什么他只能去当这个 science 老师呢？他其实本身的这个学术的领域呢，他是取得了这个物理学学位的女性，他是当时是悉尼大学历史上第三位取得物理学学位的女性。那么在研究生阶段呢，他还参与了用辐射治疗癌症的这个研究，但是呢可惜的就是说因为这个领域比较前沿，所以呢他硕士毕业后呢一直找不到科研方面的工作，而且呢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很多的职位呢他通常只招男性，所以呢他就不得不去读了一个教育学的学位，然后呢就在中学里担任 science 的老师。
其实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女性的这种职业发展空间非常有限。那我认识的一些澳洲朋友，他们的祖母一辈人其实很少有能力来去接受比较高等的教育，做工作也主要就是秘书、老师、售货员、女工什么的，然后很早就结婚，结婚以后有了孩子就不工作了，这些女性就成为全职主妇来操持一家人的生活。所以讲能够让他们有地方来去施展才华，职业上面有所建树的这种机会啊，真的是不多。
对，所以呢他是在这个中学里大家看他是一位普通的这个教师，其实周围的人并不知道他在担任这个教师之前呢，他还曾经就是在这个二战的时候改进过军用雷达，然后呢还用同一批设备观测太阳，他设计的这个仪器呢让那个宇宙中那些就是肉眼看不到的现象也可以就是被觉察。那这个研究方向呢后来就被称为叫做射电天文学。
那这样一位女科学家，她是一直在当老师的业余去从事她的研究的吗？
他其实在这个当老师的时候呢一直在寻找可以回到学术界的机会。那幸运的是呢就是在二战期间，由于男性大多数上了前线呢，这个物理学的领域刚好就是人手特别紧缺，那么这个佩恩呢他就进到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CSIRO， 也就是澳大利亚科学
联邦科工组织，
联邦科工，对，科工组织，并接到了一个机密任务，就是开发军用雷达。那么当时呢，雷达在欧洲已经被广泛使用，那么英国呢，也对澳大利亚是在这方面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作为佩恩来说呢，他也是在这个领域上有他自己的特长。他当时还发明了一个设备，叫做 S 频段噪声管，是用来测试接收设备的这个敏感度和检测信号强度。这样子经过不断改进之后呢，他们能做到的是在一片噪声中准确识别敌军的飞机。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在二战期间北部的达尔文还受到过日本的空袭，所以我想当时军方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一定是有非常迫切的一个需要。
对，那么从1944年开始呢，他的这个雷达研究部门又重新重组了，因为是盟军开始在二战中占据优势嘛。那么他的一个上司叫做 Porsey 转到了这个天体物理项目。那在他的这个新的这个组织中呢，他就一下子就聘用了这个佩恩，因为他觉得佩恩可以对他的这个雷达研究起到很大的作用。 那么 Percy 呢，他当时就是说皇家格林威治天文台的观测报告中呢有显示当时太阳上已经出现一个巨大的黑子嘛，那么他的这个顶头上司呢希望进一步探索这个领域，那佩恩也表示对此非常感兴趣，他们于是就用这个军用雷达进行改装，开始接触和分析来自太阳的这个电磁波。佩恩他所在的这个实验室，他们的这个研究成果是非常丰硕的，仅仅在1945年到1952年之间呢，他们就发表了62篇论文，那其中佩恩参与署名的重要论文就达到了9篇。他们不仅就是识别了主要的那个太阳射电暴，同时呢他们还是就是发现了另外一种就是叫做V 型射电暴，那么也奠定了澳大利亚在这个领域的领先地位。
哇，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所以呢就是佩恩他们等人的工作呢，他是改变了过去只能依靠可见光进行观测的一个局面，也就是说他们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就叫做这个 radio astronomy，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射电天文学。那宇宙图景中那些平常肉眼看不到的部分就是可以让世人看到，可是不幸的是呢，在这个领域刚刚开始萌芽初见起色的当时佩恩还正值壮年，他就不得不要被此辞退了。
为什么？既然是他做的那么好，为什么要把他辞退掉呢？
因为人们发现他是结了婚的，他在嫁入他的这个就是 Posse 的这个项目前不久他结婚了，只是一直没有被发现而已。那么当时的这个英联邦法律呢对已婚女性就业的这个限制是非常苛刻的，他当时规定是公共服务行业的女性结婚后必须辞职，至少不能再担任长期的这个职位，那如果要从事临时的工作呢，雇主必须要每年写一次申请信，要向这个政府来证明这个职位没有其他的男性可以胜任，以及这名女性具备相应的能力。当时呢就是佩恩呢他是因为一直是把这个婚戒是挂在项链上的，那么由于他的这个突出贡献呢，他的上司和同事们也非常就是珍爱他的才华，都为他就是向上级保密。但是这个秘密后来一直持续到1950年的时候呢，在因为要经历一系列这个行政程序的审查，因为实验室的重组嘛，所以他的这个婚姻状况就暴露了，那么他就被降职为临时工，后来又因为怀孕就不得不又辞职了。
真是太可惜了。那因为这样他辞职了以后就从此放弃研究了吗？
对，他是离开实验室之后呢，他是做了几年的这个全职主妇。那他的丈夫呢是一个电话修理工，虽然就是没有他这样的这个学术教育的背景，但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喜欢丛林漫步吧，不是 walking， 而且呢也非常尊重这个女性的这个才华，也在女性女权的话题上和他这个意见是一致的，所以呢他们两个人也是互相支持。那么两个孩子长大之后呢，佩恩就是在当地的这个学校继续担任科学教师，
但是再也没有回到他最喜欢的这种科研岗位上了。
他后来回到了和他这个专业相关的这个领域呢，是直到是1966年，因为当时在澳大利亚限制已婚女性就业的法律在当时才被废除，那这个时候呢他已经54岁了。那么再过几年呢他又不得不被迫离开他一份特别普通的这个工作岗位，是因为他的行为变得有一些古怪，后来呢就被诊断患有阿兹海默症。
这个阿兹海默症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老年痴呆症，生了这种病以后啊，要在学术上有什么样的成就肯定就比较难了。但我听了以后觉得最可惜的就是 Ruby Scott Payne，他在之前正当壮年，甚至说有可能位于他这种发明创造最高峰的时候，就被迫提前结束了他的学术生涯。原因只是说他是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因为当时的社会对女性有一种限制或者说歧视。
对，由于他的这个贡献呢，还有他这个非常戏剧性的这个人生呢，他是于1981年去世的。20多年后呢，很多人开始缅怀他，纪念他，大家开始重新记起他对国家所做出的贡献，为他撰写传记啊，录制节目。那么在他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呢，他的形象还出现在澳大利亚的这个 Google Doodle 上。那么在2018年的8月份，《纽约时报》还为他补发了一个讣告。 那个专栏的那个名字就叫做不再轻视 overlooked no more， 就是大家不要再忽略女性，不要再忽略她们对社会的贡献。
听你说的我真的是特别庆幸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有 Ruby 这么厉害的才华，都能做到她这样的成就，但是至少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它基本上来说还是鼓励女性去进步，也给我们一些上升空间，给我们认可的。同样的认可， Ruby 她要等到去世30年以后才能等到。
但是好在他所研究的这些领域其实在世界上不单单是在澳大利亚，在世界上都被记载下来，然后也对，的确是对我们所讲的这个天文学的这个领域啊，也做出了这个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说这样一位非常杰出的澳大利亚女性，她的名字叫做 Ruby Payne Scott， 她是哪一年出生哪一年去世的呢？
Ruby 是1912年出生在新南威尔士州的，然后他去世的时候是1981年。
那刚才听你讲了这位女科学家非常跌宕曲折的一生之后呢，我就突然想到这个电影《模仿游戏》，那个讲述数学家图灵破译德国密码的那个电影哈，它里面有一个主人公叫 Joanne， 在那部电影里面呢 ，Joanne 作为一个女性也是。尽管很厉害很有才华，但他家里面甚至一度都不愿意放他出来跟图灵他们一起工作。后来其实我也看到有一些资料，就说这一个女主人公 Joanne 的设置啊，她其实代表的不是她一个人，而是代表了当年在这个英国跟图灵他们一起在这个布莱切利庄园工作的许许多多的女性，可能数以千计。这些人呢虽然当年都为德国密码的攻破做出了贡献，但是因为性别歧视，当然也因为说保密了哈，所以这些女性她们大多数人的名字我们到今天都不知道。
是的，
很快呢三八妇女节要到了，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澳大利亚因为性别遭遇到不公平待遇的这位女科学家 Ruby Payne Scott。 因为时间的原因呢，焦露本来还准备给大家介绍的其他人物我们今天就没法继续说完了，没关系，放到下个星期我们会继续呢把这些澳大利亚特别了不起但是名字却不为人知的女性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好吗？
是，我们再给大家到时候再介绍几位澳大利亚的杰出女性。
好的，谢谢你。
谢谢大家收听。